很高兴哈，就是再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我讲的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前半部。那罗马书的第八章是罗马书里面那个光辉灿烂，然后最伟大的一章。那在历世历代的圣经的学者也都对这一章是推崇备至，但是我想应该不是所有人都晓得，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两个例子让大家对罗马书第八章的重要性呢，有一些概括性的认识。那第一个例子呢，是跟马丁路德有关。我们都晓得马丁路德是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的人物。那很多的历史学家呢，都认为他是对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对基督的信仰，是少数几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之一。那么他曾经说过，他说：“整本圣经假如像一枚戒指的话，那罗马书呢，就是镶在这个戒指上的那颗钻石。那假如说罗马书是那颗钻石的话，那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是这个钻石所闪耀的光芒，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对马丁路德来说，他整本圣经里面，他觉得最有吸引力的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讲到有人呢曾经在一群熟读圣经，然后有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的中间呢，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假如说你知道你会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度过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许带任何的书籍，包括圣经之类，你都不能带。可是你可以选择带圣经里面的一章就是只有一章圣经。那么你会选择带哪一章的圣经呢？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选择就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非常喜爱的圣经的一章，比如说像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我们都会很喜欢，比如说像诗篇第23篇，对不对？或许有人会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讲的爱的诗篇，对不对？爱是很久的忍耐就是那一章。也有人会很喜欢，以赛亚书的第53章，那边讲到耶稣的对耶稣的预言他的一生的预言，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可是问卷调查的结果就是，大部分的人选择的都是罗马书的第八章。也就是说在这些人心目中，当我们最孤独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们的时候，只有神的话来陪伴我们的时候，那你选择的是哪一段神的话来陪伴你呢？这些人选择的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带给他们极大的安慰。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来交代一下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前面那几章和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前面的5章就是罗马书的第一到第五章呢，叙述了福音怎么样解决了罪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各式各样的罪行那些得罪对神的行为，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严重，有的比较轻微，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隐藏的，有的是在过去，有的是现在还在犯，这些各式各样的罪行，都因为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的缘故，都得到了神完全的赦免。不但如此，耶稣的义，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他的义，神就把他算在我们的身上，就算我们为义 这就是所以因信称义啊，这个道理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罪行的问题。但是罪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罪性，我们里面那个促使我们啊去犯罪的那个倾向，还有就是驱使我们去犯罪的那个力量啊，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解决？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比罪行的问题更严重，而且是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不是我们里面的罪行，罪，对不起，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就不会有外面各式各样的罪行，对不对？那这个罪性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透过因信称义来解决，因为你因信称义了，你认识了耶稣了但是你的罪因为接受了耶稣都得到完全的赦免，但是你里面有很多以前的这些坏的习惯，我们的生命都跟以前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不但如此，这个罪性的问题呢，不但因信称义没有办法解决，反而呢，它会使得这个我们在罪性里面的挣扎变得更加的尖锐，因为我们开始认识耶稣了，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但是这些罪性呢，促使我们仍然呢会去犯罪。在第七章里面就把这个罪性的严重性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这边是这样讲，他说：“我也知道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神圣洁的律法的标准的规矩的规定在哪里？但是呢，那些良善的事，那些好事呢，我们就做不出来，行不出来。反正是那些违反了神圣洁的律法的规定的那些事情，我们却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行。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罪性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严重性。那这样子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呢？这个罪性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呢？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解决了罪行的问题，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所讲。那么神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的方式是受灵而成圣，就是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给我们源源的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所以这个是神来解决罪性问题的方式。那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称义呢，它是讲到我们外在的地位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神的敌人，是神的仇敌，是神震怒的对象。但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与神和好。那这个是一次性做到，只要相信，我们只要相信跟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件事情就完成了就完成了。这是我们得救的开始。那讲到成圣呢，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却需要持续不断的在改变，这个是在进行当中的，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这个是得救的这个结果。那假如我用路加福音的第15章里面讲到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来讲的话，那个浪子他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居然就要求要分家产。那么他父亲，也照着他 想要的，给了他。拿到了这笔钱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家，到外面花天酒地，然后把所有得到的这些，从父亲得到的这些钱财都挥霍一空。那在挥霍一空之后，没有了钱之后，这个世界很冷酷、很残酷地对待他，所以他的处境非常的不堪。这个时候让他想起来，他应该要回去跟他的父亲认罪认错，他就回去了。那他的父亲完全不计较他以前所有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得罪他的事情，完全的接纳他，拥抱他，亲吻他，接受他的认罪跟认错。所以他跟父亲的关系就恢复了。但是，这个回头的浪子，他在外面那花天酒地那几年的时间放纵情欲，里面所养成了很多的坏的习性跟坏的习惯，还在他里面。所以虽然回到了家中，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恢复，但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意念跟他的行为都离一个真正能够讨父亲喜悦、能够的一个孝顺的孩子，还相差得很远。这个需要一段的过程需要一段的过程，他才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才能够慢慢的改变。所以这样看起来呢，我们在因信称义里面所得到的那个义，是那个关系的义，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但是在受灵而成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义，是我们行为的义，使我们的行为能够合乎神圣洁律法的要求圣洁律法的标准。所以这是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区别。那这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到十七。虽然这段圣经并不长，但是里面可以说是字字的珠玑，所以我们会分成四个小段来看在每一段里面，我们都会学习到圣灵某一方面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第一段呢，是在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四节，这边我们讲生命跟圣灵的律，也就是要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的本质有所认识，我们对圣灵工作所产生的果效有一个本质性的认识，这是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所要学习到。那在第五节到第九节里面呢，这边是讲到的是与圣灵的互动，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圣灵互动。我们怎么样来跟圣灵连接、跟圣灵交通、跟圣灵交往？那么这一段，透过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怎么样来培养、怎么样的发展我们跟圣灵的默契。所以圣灵就不需要对我们很大声的说话，他只需要很温柔的提醒我们，我们就能知道圣灵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小段呢？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讲到的是圣灵的内住，也就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有先后次序圣灵很有次序、很有顺序的、很有计划的，在我们里面工作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按部就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透过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圣灵怎么样逐步的来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不是部分的生命，而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那最后我们讲到圣灵的见证，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他的这些记号跟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些特征就透过这四样东西，让我们可以对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那我们一般基督徒呢，对圣灵总是觉得他挺神秘的就是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到圣灵。 那希望透过这一段的圣经，让能够揭开圣灵他神秘的面纱，让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圣灵是如何在我们里面工作。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啊，这个圣经他就讲到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与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法。律法基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律这个字。赐生命与圣灵的律，与罪和死的律，这个律呢，它不是法律的律，它是规律，是定律的那个律。那假如它是法律的那个律呢，它讲的就是一个条文，就是讲到是一个规定，但它讲的不是，它讲到的是规律的那个律跟定律的那个律。那还有这边，就讲到了。重新又再讲到了耶稣钉十字架是这件事情，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所以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不但是跟神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有关，也与神如何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也有关，只是它的着重点不一样，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结果，使我们因信称义了。但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中，他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假如我们能跟这样子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能够联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所以这个过程呢，耶稣钉成与这个解决我们罪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与我们受灵而成圣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个赐生命跟圣灵的律，这个律还有这个罪和死的律，这个律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这个律？什么叫做一个规律？什么叫做一个定律？那这个律呢？这个规律里面的这个律跟定律里面这个律，它有一个源源不绝的力量，让在这个律之下的人，你无法抗拒这个源源不绝的力量，你只能照着这个律的规范而行，就像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使得所有的物体都随时随地的都承受一种向下拉的这种力量。比如说，我手上拿了一本厚厚的圣经我可以用我的意志的力量来撑住它，不让它往下掉。但是我能撑多久呢？我能撑30分钟，能撑3个小时。不论我能撑多久，我能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但是万有引力，它就有无限的时间来跟我耗。所以我撑不了多久，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圣经放下来，对不对？一放下来，我放弃，那么这万有引力就赢了就赢了。而且。这个万有引力，它不但是赢了，而且它是怎么样？它是彻底的赢。因为当我晓得这个律里面所产生的源源不绝的力量，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跟这个源源不绝的力量来抗拒。所以以后我连试的勇气都没有，我试都不敢试，因为我知道我是必败无疑。那就像这个万有引力，这个罪和死的律，就是罪性在我们里。在我们里面，它有一股把我们往力量，使我们向下沉沦。那这股力量也是一股源源不绝的力量，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靠着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罪的律来抗争的，来抵抗的。你要胜过一个罪的律，你必须要靠着 另外一个律所产生的源源不绝的力量，你才可能会胜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天上飞的那些飞机能够长时间的在天空翱翔，能够抗拒着地心引力？因为它所靠的力量就是一个飞翔的定律，就是当气体在水平的方向快速的移动的时候，它就会在垂直的方向产生一个向上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也是源源不绝的。只要那个水平的那个方向的气体快速流动，一直不断的流动，那这个垂直方向的向上的力量就不断的就有一股上升的力量往上。所以，我们假如要跟最合适，把我使我们向下沉沦的那个力量，我们要与它那个力量抗拒，我们就必须要得生命圣灵力所给我们的不断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抗拒这个罪性，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性，能够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假如这样子讲的话呢？那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赐生命的圣灵的律，让我们能够支取这个律里面产生的源源不断的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其实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其实，在你平常的那些教导里面都已经教做这些事情，只是你没有用那个方式来看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教导我们，让我们有规律的教会的生活，让我们有规律的团契的生活，对不对？要定时的去聚会。要去敬拜神，要与弟兄姐妹有团契，而且我们也要有很规律的灵修的生活。我们要常常的读经，常常的祷告。我们以前把这些东西看成好像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其实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赐生命的圣灵的律，让我们能够从圣灵支取那源源不绝的那个力量来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你以前只是不这样看，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帮助。而且我在这边还可以这样讲，就是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就当你的教会的生活开始变得不规律、不正常的时候，当你自己的灵修的生活不规律、不正常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验、有这样子的体会？你对罪的抵抗力就减弱，你就很容易的落入罪和死的律里面，就去做那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因为你就远离了赐生命跟圣灵的律，你不再能够支取这个里面来的源源不绝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个本质。然后你进入这个赐生命跟圣灵的律，你就可以源源不绝的从它里面支取它的力量，来这个罪的引诱和试探。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圣经这个地方讲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死，随从体贴圣灵的死。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在这一段很短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肉体与圣灵交互的出现，先是肉体，然后圣灵，然后再是肉体，再是圣灵，这样交互的出现。我们也知道， 这肉体和圣灵呢，是相互对立，是相互对立，因为他们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啊，这是他们产生的结果。那为什么体贴肉体的结果就是死？因为体贴肉体的人会为自己找各样的借口，为自己找各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明明做的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圣洁的律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说哦，因为我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可以这样做。我应该要这样做。我们用这些理由啊，为我们自己找借口，用我们自己的情况来找借口。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放在神的律法之上，让我们不服神的律法。那这个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它带来死。所以这个对比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但是我们是经常忽略的，在这圣经里，是这段圣经里面不但有对比，它还有类比，也就是圣经里用同一组的字来形容我们与肉体的互动和与圣灵的互动。这组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随从、体贴到属于。随从是被动，就是原来罪性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好，你就被动随从这个罪性的吩咐，你就这样做。那到后来呢，你变得是主动的去迎合这个罪性，主动的去配合这个罪性，这个从被动就变成主动了。然后更加一级的就是什么，就变成属。所以就变成，从偶尔这样做一直到变成一个连续，变成一个连续的状态，就是完全属于，在完全在罪性的这个控制之下，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以前就是从随从到体贴到属于，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与肉体的互动。可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跟圣灵互动的方式是一样的，是类比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是当圣灵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是随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催逼，然后慢慢的我们学习到怎么样的去主动的，去体贴圣灵然后。这个慢慢的就扩散到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就变成一种属于的这种状态，从连续、从离散的、从点状的变成一个线状，从偶尔到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圣经就教导，以我们从前如何的与肉体来互动，来理解我们怎么样的来跟圣灵互动。所以，你假如知道怎么样跟你的肉体的互动，就像我们以前所做的，你就知道怎么样来跟圣灵来互动。所以，你假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圣灵互动，那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既然知道怎么样来跟你以前的老的那个老我来互动，你就知道怎么样来跟圣灵互动，从随从到体贴到属。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讲忧虑忧虑就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心里不断的在想这件事情，醒着的时候也在想，有的时候在半睡半醒的状况还在想这件事情，吃饭的时候也在想这件事情，对不对？忧虑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断的在想这件事情。那什么是要敬拜呢？敬拜就是不断的思想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忧虑，不需要任何人教导你怎么样忧虑，你就会忧虑，对不对？ 所以也不需要人家教导你怎么样来敬拜神，对，你只要帮你这个这个思想的对象，从你所担心的事情换到神的身上，那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敬拜，怎么样来敬拜。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它有对比，这个是很明显。但是这个类比呢，却要我们仔细的去读，我们才能读出来啊。原来圣经在教导我们，他用一个类比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跟圣灵互动。我们以前怎么样跟肉体的互动，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跟圣灵互动，从随从到体贴到属于。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我看这段的圣经，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10节到第13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你们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呢，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灵呢，它是先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先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的行为还没有跟得上啊，还没有跟上。这个行为就是讲到这边的身体，然后讲到我们身体也活过来，就是我们的行为是借着我们的身体去行的，就代表说，慢慢的我们的行为也开始跟上，因为你只要想多了，你不断的去思想那些圣洁的事情，你就慢慢的你的行为就会有那些圣洁的行为出来。所以，先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工作，然后在我们的行为上工作。然后接下来，他这里面讲了一个"活着"这个字，"活着"呢，就代表说，这个代表说我们生活的全部，这包含了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那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切，是不是只有思想？还有再加上，我们因为想清楚了，思想明白了。然后付诸行动的那些行为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思想，跟因着思想而付诸行动的行为呢？是不是只是这样子呢？这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呢？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就明白，其实这不是全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我已经养成了这个出门就是关门就锁门的这个习惯。那有的时候我出门之后呢，走了几步，我在想说，哎，我刚才到底锁了门呢，还是没有锁门？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回来再回头去看，我就发觉，哦，这个门是锁上。那几次之后呢，我就知道说，哦，这个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里面，除了我们的思想，还有因着我们思想想明白了之后，付诸去去付诸行动的那些行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习惯性的作为，习性的作为呢，它不在你的思想里，因为它已经养成习惯了，就变成好像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就很自然的去做。你也不记得你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刻意的说想要去记得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习惯性的作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不但是思想，不但是因为思想而付诸行动的那些行为，还有习惯性的作为，还有习惯性的作为。那我这样讲。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悬哦？是不是圣经里面有其他的经文能够对照，能够佐证我这样子 这样子的解释圣经，罗马书这个圣经在这边呢，有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卫的诗篇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原来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以为大卫他是用的是修辞学，就是他其实讲的不是三件事情，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只是他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同一件事情，这是他的修辞学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你仔细去看呢，就发觉其实不是，大卫其实在讲三件事情。那他讲到恶人的计谋，这个计谋呢，是思想层面的事情。然后他讲到罪人的道路，道路是用来行走的，也就是讲的是行为。然后他讲到是亵慢人的座位，也就是那个亵慢人就坐在那里，一直停留在那里，停留在一个状态里。这是讲的就是一个习惯性的。所以大卫其实这个地方讲，不是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他讲的是三件事情，先是思想，然后是行为，然后讲到的是习惯讲的是习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行为学家跟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透过他们自己的研究，他们也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比如说，我这边有一段英文就讲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我上网去查了之后，就发觉呢，找不到出处，就是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那翻成中文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假如你在你的思想里面撒种的话，你就长出行为来。那假如你在你的行为上撒种的话，它就长出习惯来。假如你在你的习惯里面撒种的话，你就长出你的品格来，然后你的品格就决定了你的结局。所以先是思想，然后再来是行动，是行为。想多了就做出来，就变成行；做多了就变成习惯。你的习惯就构成了你的品格，而你的品格就决定你的结局。这个其实，这些现代的这些行为学家，这些心理学家，透过他们的研究，透过他们的研究，他们得到了这个结论。其实这个道理早就在圣经里面，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而圣到这个顺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先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工作，然后在我们思想到了，我们就做出来，然后在我们的行为中工作，我们行为做多了就变成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慢慢逐步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是我们整个的，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行为到习惯到我们的品格，或许我这边再稍微的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习惯构成我们的品格？常常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这就是你的习惯，同时也可以这就是代表你的品格。假如你这个品格是一个很有耐性的品格，那就是不论在任何的状态之下，你都不会很武断的，去很快的就采取反应，你总会很耐心的去慢慢的把这件事情整个的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了之后，然后你才会采取行动。这种耐心是慢慢的一种习惯的养成，那就变成了你的品格的一部分变成你的品格的一部分然后最后的这一段。 就是讲到圣灵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些记号，在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特征。那么这一段啊，罗马书的第14章第14到17节是这样讲：因为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这段话和前面的就是一气呵成啊，一气呵成。那这一段话呢？作为这一段里面的这个结论，就告诉了我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个包括了空前的圣洁、无惧的靠近、亲密的关系与荣耀的盼望。那空前的圣洁这个字，用起来好像有点夸张，那其实他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之后，你就会有你的生命就会有一种以前所从未知道的圣洁流露出来。这并不是代表说你已经完全没有，你知道你的生命中还有些部分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合乎神圣洁的标准。但是你却常常的能够分别出来，能够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什么是出于肉体。你知道圣灵要你做什么，你也知道你的肉体、你的老我要你做什么。但是你能够靠着，你常常能够靠着圣灵所给你的力量，来胜过肉体，来胜过你里面的老我，胜过你的罪性。那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特征啊，第一个特征，一种你从前所从未知道的那样子的圣洁。那第二个讲到是无惧的靠近，也就是说，我们是敬畏神，但是我们不是惧怕神，我们是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不是因为惧怕所产生的那种对神的疏远，对神的远离，不是的。虽然我们敬畏神，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可畏的，但是我们却仍然愿意去亲近他，去靠近他。那这个跟那种随随便便，就是说不认识神的圣洁，不认识我们的神的圣洁跟可畏，那样子的去靠近他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可能以前。当我们不是那么认识神的圣洁，不是认识神的那么可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跟神祷告嘛，因为都这样做嘛，不是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是一个何等的圣洁、何等可畏的神。但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后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有一种从前所从未有过的、从前从未知道过的的那样子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让这些事情产生的神是何等的圣洁，是何等的可畏，他的圣洁的标准是何等的崇高，我们都认识到。但是我们仍然在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他，但是却仍然我们靠近他，愿意亲近他，因为我们知道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甚至是管教的事情，都有一个良善的目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的。虽然我们敬畏他，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亲近他，来靠近他。这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第二个特质。然后讲到的是亲密的关系。到旧约，假如从旧约里面所呈现出来，假如要我们从旧约的人物里面选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哦，他跟神的关系是最亲密的， 我们应该会选的是大卫，因为大卫的诗篇里面所显露出来，他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他跟神的那种倾心吐意的那种祷告，对神完全的敞开的那种祷告，让我们看到他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在诗篇里面，大卫却没有直接的称神为他的父，没有直接的这样讲，没有直接的这样讲。那我们跟神的像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呢，是耶稣教导我，我们是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到。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我们在天上的父。但如此，耶稣把他与天父的关系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让那个这样子的关系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就是耶稣他希望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就像他与天父的关系那样子的亲密啊，那样子的亲密。那，这种像父亲与孩子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跟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的关系都是很亲密的。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与我们父亲的关系中间是有遗憾，是有缺憾在里面。但是耶稣用他跟天父的关系，让我们明白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特征啊，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这种荣耀的盼望，跟因信称义所得到荣耀的盼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你看啊，这段罗马书的第八章14到第十七节这边讲说什么？这边讲到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是讲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和耶稣同享。就是耶稣的这种荣耀，是我们得以分享，得以分享，因为我们和他一同受苦。然后，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自己亲自的参与，我们啊。随从我们体贴，我们属于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参与。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因受灵和成圣里面所得到这个荣耀的爱，是在这个荣耀里面，我们是有份。那么这个跟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讲到那个因信称义里面这个荣耀的盼望。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大家看到没有？这边讲到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是神的荣耀，单单属于神的荣耀。因为这件事情做成的是神单独所做成，我们并没有参与这事，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了而已啊！我们只是接受了耶稣所做成的这一切啊，神在耶稣里面做成的这一切，我们接受了，我们接受了这样子的恩典，所以我们所盼望的神的荣耀，这是单单属于神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圣经里面借着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们，我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阶段里，不要满足于神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的问题，我们的罪行都得了赦免，而要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在那条成圣的道路上，走在那条成圣的道路上。然后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所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看到没有？从拣选到呼召，从呼召到称义，从称义到荣耀，啊，得荣耀。啊，这个地方圣经在告诉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个因信称义的阶段，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要我们继续往走在那条成圣的道路上，这个道上，而让我们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完成，能够显出这样子的记号，显出这样子的特征。在我们的身上，前所未知的那种圣洁，毫无惧怕的那种靠近，而与神那种亲如父子那样的关系，更荣耀的盼望，更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若愿意在你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我们不但要明白那些明显的道理，我们更愿意去深入的去发掘，藏在你的话语里面一些宝贵的信息，我们就能够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那丰富的预备，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你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挑战，但是你借着圣灵，把那源源不绝的力量灌注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在那个成圣的道路上，向着得胜，向着盼望迈进。求你帮助我们，在一路上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